恭读圣经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。保罗和希拉经过暗非波里、亚波罗尼亚，来到帖撒罗尼迦，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。保罗照他的习惯进去，一连三个安息日，根据圣经与他们辩论，讲解证明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人中复活，说：“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，就是基督。”他们中间有人给说服了，就服从了保罗和希拉，还有一大群虔诚的希腊人和不少显要的妇女。但犹太人嫉妒起来，招聚了一些市井流氓，纠合成群，骚动全城，冲进了耶稣的家，搜索保罗和希拉，要把他们交给民众。搜索不到他们，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长官那里，喊叫着说：“这些扰乱天下的人也到这里来了，耶稣却收留他们。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法令，说另外还有一个王，耶稣。”群众和地方长官听见这话，就惊慌起来，取得耶稣和其余人的签保之后，才放了他们。弟兄们当夜立刻送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，二人到了，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。这里的人比帖撒罗尼迦人开明，热切接受主的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。结果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信了，也有高贵的希腊妇女，男的也不少。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宣讲神的道，就到那里去煽动挑拨群众。弟兄们立刻把保罗送到海边去，希拉和提摩太仍然留在比利亚。护送保罗的人带他们来到了雅典，保罗吩咐他们叫希拉和提摩太赶快去见他，于是他们就回去了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，看见满城都是偶像，心里十分愤激，于是在会堂里同犹太人和虔诚的人辩论，并且天天在市中心和所遇见的人辩论，还有一些伊壁居鲁派和斯多亚派的哲学家也同他争论。有的说：“这个食人牙慧的人要说什么呢？”有的说：“他似乎是一个宣传外地鬼神的人。”这是因为保罗传扬耶稣和复活的道理。他们拉着保罗，把他带到亚略巴谷那里，说：“你所讲的这个新道理，我们可以知道吗？因为你把一切新奇的事传到我们耳中，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。”原来，所有的雅典人和外侨专好谈论和打听新奇的事，来打发时间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，说：“各位雅典人呐，我看你们在各方面都非常敬畏鬼神。我走路的时候，仔细看你们所敬拜的，发现有一座坛，上面写着‘献给不认识的神’。我现在把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这位神传给你们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有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，也不受人手的服侍，好像他缺少什么，他自己反而把生命、气息和一切赐给万人。 他从一个本源造出了万族来，使他们住在整个大地上，并且定了他们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，要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他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因着他，我们可以生存、活动、存在。就如你们有些诗人说，原来我们也是他的子孙。我们既然是神的子孙，就不应该以为他的神性是好像人用手艺、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头一样。过去那无知的时代，神不加以追究，现在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给万人做一个可信的凭据。众人一听到死人复活的事，就讥笑他，但有的说，我们要再听听你讲这件事。这样保罗就离开他们，但有几个人挨近他，并且信了主，其中有亚略巴古的议员丢尼修，还有一个名叫代玛里的女子，还有其他在一起的人。这是上主的道，感谢上主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看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。我们今天，因为我们会有一个 ICC 的分享，就没有问答的时间。下周，大主教来，也没有一个问答的时间。如果你们觉得这个问答的时间有用，好，结束之后来找我，跟我谈，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少。今天的经文都在这个周刊里，进来的时候我们是要给每一个人一份，所以尽量进来的时候也可以拿到。有没有人想要一个还没拿到的可以举手，我可以发给，有没有人呢？都拿到了，都拿到了吗？有没有人需要的我们可以发，都拿到了，拿到没事没事，拿到了都拿到了。对，下周是大主教来，然后呢，所以也鼓励大家也可以来听我们香港和澳门的圣公会的大主教。好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，神叫我们什么？我先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想聆听你的话，我们想听你跟我们说话。主啊，求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明白、理解而被改变，所以我们在香港可以更好的来荣耀你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神需要我们什么？他需要我们什么呢？你怎么会回答这样的问题？今天保罗在第二十五节说，神不受任熟的服侍，好像他缺少什么的。他不需要我们的服侍，他自己反而把生命、气息和一切赐给万人。神不缺乏什么，他不需要，他不需要我们的赞美，他不需要我们的服侍，他不需要我们的奉献、我们的祷告、我们传福音，他不需要。所以无论是赞美、敬拜、崇拜、祷告，这位神是应有尽有，他什么都不缺。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，创造一切的神。这位神是什么都不需要的，无所不包。我们这位神是独一无二的。我们的神是其他人造的宗教相形见绌，人造的宗教 人造的所谓的这个神明是需要人，他们需要东西，但是我们的神是不需要的。周五晚上有人看到月亮了没有？中秋节有人可以举手，有人看到月亮了吗？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何时年。这个月亮是需要什么呢？它是需要我们的赞美吗？它需要我们的崇拜吗？这个月亮会得到什么益处呢？它不会得到任何益处，它也不需要穿越入宫，新月如眉，满月如镜，他不需要我们去崇拜去形容他。我们的神通过我的赞美崇拜会得到什么益处吗？也不会得到任何益处，他不需要我们什么，他不缺少什么，好像我们的服侍崇拜赞美会支持他。有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需要重新的了解今天的经文，他需要我们的服侍，我们的崇拜吗？他不需要，但是他也希望我们悔改，他也希望我们相信他，他也希望我们崇拜。需要吗？是不需要的。这个相信神，这个悔改，不是抽象的思维。我们过去从两年前看到《十字形状》一章第八节，复活的耶稣，我们的王，我们的神，他给门徒命令，也告诉我们，你要先在耶路撒冷，然后在撒玛利亚，然后到犹太全地，到地极给我做见证。看到了什么呢？彼得和其他的使徒，他们去传讲。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就面对一些新的麻烦、新的问题。到这个地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他们对这个悔改、相信神，会对这个福音、会对使徒的见证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不同的反应。然后有的时候他们需要调整，啊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是这个意思。通过对话，悔改、相信神。不是抽象的思维，实际的例子很多。教会最开始的经验是多彩多姿，我们也看到这个福音不会危险到这个国家、这个文化、这个城市，它是一个温柔的宗教，温柔的信心，但是里边确实有一个自信，我们相信我们复活的耶稣，你们怎么对我们？好吧，对我吧。但是这个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主，我们的耶稣。诸葛亮说过，传通智者必须具备外柔内刚的气质。我觉得，哎，这个形容我们看到教会的发展也是，外边很温柔，你怎么对我们拒绝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不会放弃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相信他是复活的。我们也看到他们做到这样的事情，神的国也是挡不住的，一直在发展，在新的不同的地方一直在发展。今天他要到三个新的地方，第一个地方叫帖撒罗尼迦，还有比利亚，还有雅典。第一个地方他们讲的信息，相信复活的信息。第二个，热切接受主的道，还要告诉雅典寻求神，然后呢你可以找到他。我们一个一个地方去看，相信复活的信息。保罗和希腊到帖撒罗尼迦，然后保罗照着他的习惯进去，一连三个安息日根据圣经与他们辩论， 讲节证明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人中复活，说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，他就是基督，他就是你们相信旧约里边的弥赛亚，来了，来过了，已经走了。他大开圣经说，你看你们的经文，以赛亚书第53章，这在说耶稣基督。以赛亚其他的经文，马拉基书，很多书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。如果你看旧约，你会被说服了吗？当时有一些人是被说服了，他们中间有人给说服了，就服从了保罗和希腊，还有一大群虔诚的希腊人，也不少显要的妇女，但是也有一些犹太人，一些人他们就嫉妒起来，招聚了一些失禁的小混混，纠合成群，扫动全城，冲进了耶稣的家。他们想找到保罗和希腊，但是找不到，然后就把这耶稣就给告了。这犹太人是嫉妒，很嫉妒，这么多人去信去了解，有一些人是相信的，有一些人是拒绝的，这是已经见了很多遍了。我看到这个福音岛新的地方见了很多遍，没有什么新的地方。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反应？还是要去告他们，才能放了这个耶稣。我们相信这是外面是温柔，里边是刚。这个福音是这样子，拒绝好吧，我不强迫，去下一个地方了。这里也是，他们带使徒保罗和希腊送到别的地方去，第十节。为什么有这么厉害的反应？说我不温柔了吗？我觉得因为是这个悔改的这个概念，悔改。如果这个地方、这个城市、这个文化、这个国家很重视这个偶像，然后你要基督徒开始对这个偶像悔改，我不信了，我不跟着这个，可能会有一个厉害的反应。如果你的家人回老家的时候，他们很重视一个拜偶像的事，你不做，你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，我悔改了，我不能继续拜偶像了，我不能跟你一起做的，就会这样子。我2008年的时候是在北京，我是为奥运会工作，这其实是可口可乐公司工作。那时候我的工作是什么？我已经住在北京2年多，然后呢，在北京他们设计一些专线，就是车就可以在这个线开车，其他的非奥运会的车是不可以开的，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，到这个地方是很顺，不堵车。然后可口可乐有6辆车，奥迪，我们可以开可以用。然后呢，我就是安排帮着这个司机，还有这个 CEO、CFO、CO 这个欧盟一起做这个中间的那个人，帮助他们调整这个不同文化还有这不同语言，这是我当时的工作。然后呢，快要来开幕式的时候，快要来的时候，那个 CEO 要飞到北京。那时候我没想到，北京国际机场也有一个私人飞机的一个部门，一个地方，从来不知道了哈。我们的司机想找到这个新的地方哈。他快要来到香格里拉酒店的时候，在西三环，我还记得。他快要来的时候，我所有的这个美国的同事、中国的同事非常兴奋，他要来了，他快来，还没来，还没到。很兴奋，他要来，都排队等着，在这个大厅里边等着他来。然后我开始发现，我已经是基督徒2年多了，发现哦，好像有一点是拜偶像的感觉，这是老大，他们要拜他， 对于我来说，西方长大的，英国长大的人，没想到，然后非常不舒服，我不能跟着一起去拜偶像。然后他们觉得我很奇怪，我也觉得他们很奇怪。我拒绝，我不跟着去做。他也只是个人，他也是被创造的。如果我们的家人都这样，都一起拜偶像，我们不做。一个城市，一个国家，我们再过两周要看伊弗所，整个城都拜一个偶像，你不跟着拜，他们就生气了，有问题了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因为基督徒不是我们故意的，不愿意跟着拜偶像，有可能是要面对一些麻烦和问题。我们相信福音，我们对罪还有拜偶像悔改，有可能因为我们相信复活的信息要面对一些麻烦的事情。好，神希望我们相信复活的信息，也继续的悔改。还有第二，热切接受主的道。弟兄们当夜立刻送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，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的会堂，老习惯。这里的人比特色罗尼家人开明。开明这个词很特别的哈。我们想做开明的人吧，他们怎么开明？他们热切接受主的道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天天考察圣经，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。结果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信了，也有高贵的希腊妇女。我觉得这个比利亚有一个很好的对比，跟特斯雷尼亚里家的信徒都不一样的，就是人都不一样的。这里他们查考圣经，我觉得这个给我们一个表率。我每个星期天讲到，还有周中会有查经，周三有一个，周五有一个，星期天两个，四个，星期天下午最后一个，谈主节课程最后一次，少一个到三个，然后周四要重新开一个到第四个。我也希望我们一起的时候，一起查经的时候，你不要乱信我所讲的话。我希望你们是开明的人，接受主的道是，但是天天考察圣经，我所说的话和这个黑字是不是一致的？所以刚才也问大家，有没有这个黑字？你们对比一下，我说的话和写的东西是不是一致的？我特别想在教会普及考察圣经，扫出圣经文盲。不懂圣经的人不可以，我们都想懂。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开明的人。周四周五你有时间来教会查经吗？周日下午吃饭之后两点半欢迎回来。我也希望你看到我们查经的时候讲到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奔喜什么，怎么说，东奔西跑的来看圣经，这儿有一个经文，这儿有一个经文，从这儿断章取义，从这儿断章取义。我们是连续十经讲道，尽量。所以呢，这是为了帮助大家呢，帮助大家去查考圣经。如果我在这儿选一个，这儿选一个，这儿选一个，你能跟着吗？跟不上。这个不会帮助大家开明，所以我很重视实经讲道，所以我不会滑题讲道，尽量不会滑题讲道，每次是一段圣经实经讲道。因为我希望你们也可以热切接收主的道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开明。神还需要我们什么呢？他还需要我们寻求他，只可以找到他。现在我们到雅典了，又被赶走到一个新的地方。 就是保罗自己在这儿，他又是进入一个会堂里，同犹太人和经上的人辩论，去跟他们谈，十八节还有很多哲学家。希腊这个地方，雅典这个地方，中文我们不说那个四大文明古国吗？之后是希腊，之后是罗马帝国，希腊住在这时候算是，打个比方，有点像英国吧。英国原来很厉害嘛，现在没那么厉害哈，小一点啊。现在这个世界语言就是应该算是英语为主的吧，第一个语言，第二个语言，应该很多世界上是英语。如果你要一个好的教育，英国还是算是比较超前的地方，很多人送他们的孩子去英国读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。当时有点像希腊一样的，希腊也是一个哲学家的地方。你不要爱学习，可能要去希腊、去雅典，像伦敦一样的。那时候全世界不说拉丁文，说的是希腊文，所以我们新约圣经的原文不是英文，而是希腊文，因为这是当时的语言，这是当时的白话的普通话。然后这么一个地方，有意思的事情是，哦，福音要来这么一个地方，会是什么样的结果？这是比较爱学习的地方，哲学家天天花时间来讨论新的事情。哎，福音来到这里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我们看32到。把它放在屏幕上。32到33节，众人一听到死人复活的事，就讥笑他。但有的说：“我们再听听你讲这个事件。”这样，保罗就跟他们继续讨论。奇怪哈，他就离开他们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好像这是第一次在《使徒行传》，保罗没有继续跟他们对话。第一次，一直在传福音，从第一章到16章，一直是跟别人对话的传福音，不只是站起来传，然后就走了。常常是传之后继续对话，这是第一次，第一次很奇怪，我觉得好像这个经文也鼓励我们不要卷入一场浪费时间的争论。有的时候哲学的这个话题别继续聊了，浪费时间。保罗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，他马上就学到了，就离开这个地方了。有意思啊，是第一次，正好我在这边这篇文章的时候，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小的时候的朋友，我认识他25年，他知道我是牧师，他就知道我学过神学，他每几年都会发我一个视频，一个哲学方面的视频，基督教怎么这么看这个，基督教怎么看这个。哎，然后我就给他回这个短信，说：“哎，我正好在学，我少跟你们这个哲学家讨论。所以，我发的这个经文也鼓励他去附近的教会。我认识一个牧师在他附近，我鼓励他去。不知道他会不会去？过去25年，他对基督教不是很感兴趣。”所以这是保罗，他觉得我就离开这个地方，不做。孔子说：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诗人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诗人。智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” 保罗没有听孔子的建议，好像保罗失人了，一个人失去了机会。但是我觉得25节他没有失言，他讲道，他传了，他告诉他们。25节刚开始我说神不受人手的服侍，好像他缺少什么，他自己反而把生命气息一切赐给完人，他不需要我们任何东西，他已经是证明他是创造者的。过去的一周我思考他的这个理论，他的意思是你看到整个宇宙有存在的东西，这是真的，我们是真的，现在被创造的东西肯定有一个开始，那如果有一个开始，那就有一个一位神创造了一切，他是这样的逻辑，是比较简单的。所以他讲完了之后不想继续跟他们对话。有意思的事情是他这里没有从旧约里边当时的圣经去说耶稣是基督，希腊人吧，没有很不了解圣经，他是就你看全宇宙是被创造了吧，肯定有一个创造者。耶稣说不要把生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免得他们用脚把珍珠践踏，又转过来猛噬你们。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一直跟一些哲学家的人讨论，花很多时间。中文有一句话，对牛弹琴呢，不能这样做。今天这个经文保罗就离开他们了，就是这意思吧，我不继续跟他们聊了。然后要求他们什么呢？他要求什么？现在神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子，审判日，要觉得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使他们从死人中复活，给万人做一个可信的凭据。复活一直来第3节、18节还有这里31节，我们所相信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，这是我们相信的。有些哲学家说，哎呀，别给我讲这些，好吧，那不讲，这是真实。神是需要我们的吗？他不需要我们。我和露露过去一周也思考了这个道理，我们是在我们的救赎者的手中的一个工具，他来怎么用我们就怎么用我们，大事小事是他的决定。这里这个经文鼓励我们去寻求他，找到他，然后呢明白我们是需要悔改，他不想我们任何东西，但是他愿意去用我们手中的工具一样的。好，神把一切歇下来了，他把生命气息都赐给我们，我们能动作是因为神安排好的。他需要我们什么吗？他不需要，他不缺少什么，但是他希望我们相信复活的信息，他希望热切接受主的道，寻求他，找到他，悔改。好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要相信你复活的信息，主啊，我们想热切接受你的道， 我们要继续相信你，我们要认识到你，我们要寻求你，我们想成为公民的人。诸位，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，继续让我们理解你什么都不缺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